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伟大的人物造就伟大的故事，而且他们也需要伟大的故事。政治或者宗教都有真实或者神话般的伟大人物。从某些方面而言，这就是我们所找到的。耶稣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克服重重磨难，面对困难，他悲惨的死亡，从坟墓当中复活。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只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他，把他看作英雄，如果我们读福音书只是为了故事教导和效法的榜样，我们将完全错过福音书的重点，甚至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害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进入福音书之前需要花一刻的时间先来学习福音书是什么，以避免我们错过福音书的主要信息。与现代传记不同，福音书没有打算对耶稣的生平进行全面平衡的记载，他们主要关注耶稣三年的公开事工，特别是关注教导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的事件。从每本福音书中看有多少是用于受难周的叙述，你就可以看出在这些作者的眼中，这一周是多么的重要。一般来说，每本书的前半部分是为了表明耶稣是谁，他是圣洁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一旦完成这一点，剩下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他的复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福音书不像现代新闻，我们不应该这样错误地阅读福音书。但福音书也不像是古代传记，古代传记不太关注历史性。但是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既明确又隐含地声明了对历史准确性的深切关注。事实上，福音书的本质是这样的，这些事情是否发生过至关重要。福音书是新约圣经最晚写成的一部分。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耶稣的教导，而不是耶稣的生平、死和复活的历史真实性，那么新约就只是信件。但关键的是，使徒对历史性的耶稣的见证得以保存，以便我们可以知道这真的发生了。如果没有道成肉身，没有基督的完美生活，没有献祭的死亡和复活，就没有福音。所以福音书是一种主张历史准确性的文学类型，它侧重于神学的议题，读起来就像目击者的叙述。所以当我们读福音书时，我们其实是遇到耶稣自己。约翰福音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是福音书的主旨。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焦点不是耶稣生平的故事，而是他是谁以及他的生命如何结束。但是为了能够更清晰地关注每本福音书的信息和独特之处，我们来了解这个故事，这样你就可以有一个单独的时间表，可以插入我们将在福音书里看到的所有一切。合起来看，福音书按时间的顺序进展 可以分为11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预览耶稣是谁。每本福音书都有它的结论，就是耶稣是弥赛亚，这是结论，是神圣的人子。这是路加写给提亚菲罗的目的声明，是约翰激动人心的开场宣告，确定基督既是道成肉身前的神，也是现在肉身当中的神，并有马太和路加所强调的血统。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施洗约翰的出生，然后故事以施洗约翰开始，路加记录了施洗约翰的出生，我们读到了怀孕的玛利亚和伊丽莎白之间的会面，以及出生前的施洗约翰喜悦的跳动。路加福音是唯一记录了玛利亚颂歌的福音书，它与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的颂歌相似。第三部分就是基督的早年，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提供了耶稣的降生和早期生活的记载，几乎没有重叠。天使拜访玛利亚，预言基督的降生，约瑟也收到类似的拜访和信息。马太福音记录了博士的朝拜和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逃到埃及。路加福音补充了罗马人口普查以及把约瑟和玛利亚带到伯利恒的事件的细节，他告诉我们天使对牧羊人的拜访，他还记录了基督的割礼和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讲论。所以第三部分是基督的早年。那第四部分就是施洗约翰的事工，所有四本福音书都告诉了我们施洗约翰的事迹，对观福音给我们提供了施洗约翰的事工开始的细节，比如说他是谁，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什么，以及他如何给人施行洗礼。第五部分就是施洗约翰事工的结束和耶稣事工的开始，这在基督公共事工的开始阶段，借着施洗约翰来确认，也是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以及耶稣在他的事工早期洁净圣殿。约翰福音记录了耶稣和尼哥底母之间的对话，一个法利赛人夜里来见耶稣，大概是为了探究耶稣在圣殿的行为，特别是他看似奇怪的解释，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再往后我们在约翰福音读到耶稣在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在这两个记载当中，耶稣都宣称了他的神性，他既是得重生的道路，也是结束一切干渴的活水。这是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基督在加利利的事工，这些早期事工过后，耶稣回到了加利利，在那里他开始在拿撒勒遇到抵抗，导致他定居在加百农。正是他事工的这个时刻，基督呼召门徒治好彼得的岳母，洁净麻风病人。在这个阶段，基督在重新塑造当代对安息日的理解，结果呢，人们企图杀死他，因为他将自己等同于神，那位从不停止他的工作的神。安息日旨在指向在基督里我们与神同在的安息，但它已经成为对人民的压迫。这场安息日的辩论把我们引到基督国度的现实里面。为了应对这种迫害，耶稣退到加利利海，在那里他在山上讲道，教导国度的真实性质。这不是地上的国度，它是借着信心和悔改进入的。基督使用登山宝训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谁能够进入天国呢？耶稣继续国度的教导，专注于悔改。来自耶路撒冷的文士代表团来调查他的教导，但最终拒绝了他，并暗示他的权柄是来自撒旦。所以耶稣将他的教训转化成比喻的形式，继续解释他的国度的奥秘。这个国度已经来到，并不是任何人所期待的样子，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基督的医治事工全面展开，他治好瘫痪的病人，治愈摸他衣服的女人， 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医好瞎眼的人和哑巴。旧约中曾有治愈的例子，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规模，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每个来找他的人，从各个城里来的人。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六部分，基督在加利利的事工。那第七部分就是基督在加利利周边的事工。离开加利利以后，基督用一个男孩的饼和鱼喂饱五千人。喂饱人群之后，基督穿过一个湖，在风暴中在水面上行走。另一方面，基于刚刚施行的神迹，他继续教导，指出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并警告群众要小心宗教和政治的领袖们。正是在这里，在加利利之外，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在教导了他的国度这么久之后，耶稣立即开始教导他即将到来的死亡和复活，很多次让他的门徒都很困惑。在彼得承认基督后，耶稣领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到一座山，在那里他变了形象，显明他毫无疑问就是神的儿子。第八个部分是后期在犹大的事工。耶稣改变了事工的地点，这次是在犹大地区。当他在祝棚节教训人时，约翰福音呈现了人们对耶稣的不同反应，包括当他继续教导他就是世界的光时，法利赛人想要逮捕他的企图。当耶稣接近他在地上的事工的结束时，宗教领袖们的紧张情绪继续升高。在赶出一只鬼之后，耶稣被指控靠着撒旦的灵赶鬼，随之而来是文士与法利赛人辩论他的能力的性质。耶稣指出，这种能力是神的国已经来到不可否认的证据。这一部分的最后，耶稣宣告了法利赛人的灾祸，然后继续警告假冒伪善、贪婪和信靠钱财的危险，以及为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做好准备的必要性。第九部分，约旦河外周边的事工。当基督的生平和事工达到高潮的时候，他进入了约旦河东边的佩雷亚地区。在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最后阶段，基督继续教导做门徒的意义，如何进入神的国以及跟随的代价，包括在信靠世上钱财的危险。在教导即将到来的事情时，耶稣继续施行神迹，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附近，预示着他自己的复活。那第十部分就是受难周。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福音书的作者将他们叙述的重点放在耶稣的最后一周。当我们思想这些叙述的主旨时，这是有道理的。基督最后一周的事件是国度的基础以及我们救恩的根源。这一周从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开始，像他的门徒们一直期望的君王的样子，他来到人群中，他们认出了他是谁。接下来会是怎样呢？是推翻执政的罗马人吗？但当耶稣再次接近圣殿，触怒宗教权威人士的时候，耶稣的追随者们很快转入极度的恐惧中。在橄榄山的讲论中，耶稣继续教导他将再次回来，但下次是要审判，不再是怜悯。当他准备好了借着犹大的背叛被交给当局时，基督和他的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的筵席，他洗门徒的脚，他预言将被彼得否认。当来到克西马尼园，十字架的痛苦越来越重，基督知道这就是他来到世上的时刻和任务。然而承受世人罪恶的重担与天父的分离是极其沉重的。从克西马尼园之后，剩下的步骤直到十字架是快速的。基督被出卖，罗马当局逮捕他，他被犹大领袖审判，然后在比拉多面前忍受历史上最不公正的对待。没有等待，没有牢房，没有上诉，他被立即带走，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这位王忍受鞭打，被拥挤的人群和罗马士兵讥诮，然后把他带到格格他，在那里钉子被钉入他的手和脚，他被处以极刑， 然后耶稣的尸体被安放在由士兵看守的坟墓里。在星期日早上，曾经跟随耶稣的一些妇女去了坟墓，结果发现耶稣不在那里。他已经征服了坟墓，他已经走过十字架的痛苦，到达另一边。他宣称自己是神圣的君王，证明是真实的。他所描述的芥菜种子正在生长。所以这是第十部分，整个受难周的描述。那第十一部分就是复活后以及升天。他复活后，耶稣向许多他的追随者显现。想象一下，在这个时候生活在耶路撒冷的感觉，那个曾经自称是神的人确确实实的从坟墓里起来了，他还活着。他指着自己所说的一切话，先知关于受苦的仆人和复活羔羊所说的一切话都应验了。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四本福音书呢？难道不是一本就够了吗？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将能够帮助你了解基督徒当如何使用福音书，因为我们一共有四本福音书。首先呢，因为耶稣所做的对我们的信仰至关重要，那些因为道德规范的相似性认为基督教基本上与其他伟大的宗教相同的人完全错过了这一点。福音书的写成是因为耶稣在他的死和复活中所做的，远比他所教导的重要的多。事实上，他大部分的教导要么是说服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献祭的必要，来解释他的国度在他的受苦和死亡中开始的真实性质，要么是要帮助我们理解作为他所救赎的子民当如何生活，这都以他为我们所做的献祭为中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圣灵启示了福音书，因为历史性对基督信仰至关重要。我们从根本上相信基于事件的信仰，而不是基于信念的信仰。正如保罗所说，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些想法就是愚蠢的，或者是更糟糕的。所以使用福音书包括使徒行传来增强你对这些事件确实发生过的事实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真实的。最后就是第三个原因，我们的信仰是在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在一个概念里面。所以读福音书为要认识耶稣，同样精彩的书信也是为了教导我们神所做的事和为什么要做。我们的信心最终在耶稣里面。学会使用四本福音书当作四个不同的摄像机角度来看这个格外关键的生平，喜欢看重点的差异，不同于子剧情是由每本福音书的作者从耶稣的生平中抽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要点不是插入这四位作者之间来发现真正的耶稣，而是使用每一个完美的启示给我们的主的肖像来了解他，并且来敬拜这一位真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我们已经概览完了希伯来书，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福音书。因为福音书呢有四卷，所以呢我们在正式的进入到一个每一卷的福音书之前呢，有一个关于四卷福音书的导论。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新约概论的第三讲，就是福音书的导论，讲的就是国度的本质。那我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想问唐曼跟思雨。我们都读过很多人物的传记故事， 对吧？也看过一些类似的人物传记的电影啊之类的，或者说电视剧。我们通常会把福音书理解为耶稣的生平，我们怎么看待福音书被描述为耶稣的生平，它跟普通的人物传记故事的区别在哪里？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个资料里面也讲到了，就是福音书它并不是在描述主耶稣他的生平，或者说并不是耶稣的传记，就是这四卷福音书聚焦都是在围绕着他受死复活升天之前这段时间，基本上四卷福音书都集中在，甚至可以浓缩在两个周，就他之前的虽然也记录了这两周之前主耶稣做的一些比如说神迹，但是他的重点是在那两周所发生的事，原因就是在于因为福音书要重点强调的就是我们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耶稣他是谁。因为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死了，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因他的名我们得生命了，得永生了，所以也是围绕着这样子一个核心，他是为我们受死的那一位救主，围绕着这个来的，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传记，他是围绕着我们人最应该知道也最想知道的部分来写的。
是思雨呢，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对，我就补充一点点吧。虽然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了就是耶稣的家谱，或者是有耶稣降生的部分，当然这个是让我们更了解基督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我们了解基督他来到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当然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还有中间他的工作，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福音书他所记载的不是按照他的成长的时间或者他的工作，只是有选择性的这样记录，是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地上他所做的，他已经做成的事。
是，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福音书的作者呢，他感兴趣的不是这个孩子的成长，他感兴趣的是这个人他究竟是谁，他做成了什么样的功，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刚才唐曼也提到了，就是很多的福音书他把他大量的篇幅都放在了耶稣的受难和他的复活这件事情上，
对，
这个花了很多的篇幅。至于前面呢，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笔墨放在耶稣他小的时候，他孩童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的成长，其实这些都没有放在作者的构思里面，因为他想让我们认识这一位耶稣他究竟是谁，这才是主要的。好，那第二个问题也很让我们感到有一些困惑，就是四卷福音书尤其是很多的牧者在证道的时候通常会用平行经文啊，这段经文在另外一卷福音书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要用四卷，好像会不会有点啰嗦冗繁。
如果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会觉得确实是为什么在这卷书记载了，在那卷书又记载呢，其实如果我们知道每一卷书它的侧重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明白知道为什么四卷书它有如此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对，我特别认同这个资料中提到的那个第三点，就是他说把四本福音书当作四个不同的摄像机的角度来看。那这个呢挺容易理解的，就比如说我们去了解一个人，你去认识一个人，你不能只是看他的一面，你肯定要从他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去了解这个人。其实四卷福音书也是同样的，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认真去读它每一卷福音书侧重点都不一样。比如说解经家就会告诉我们四卷福音书它首先写作对象都不同，每一卷福音书对象都不一样，还有它的侧重点，比如说马太福音它侧重点是耶稣的主权和他应许成就的事情，然后马可福音它可能侧重点是主耶稣是一位仆人，他是一位 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甘心为我们牺牲的这样一位主。
嗯，
那路加福音它可能侧重点是在于诠释主的恩典和这个普世的关怀，因为它的侧重点是在于全人类的救主。
嗯，
那还有约翰福音，它的侧重点是神性，耶稣的神性，它揭示了这个神性和我们的生命的源头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带着不同的角度来去看福音书，也会看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哪怕是刚才思雨讲的，我们会常常遇到他提同一件事，但是你把就像是平行来看，这同一件事他可能记录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扎心的，就是我们都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福音书了，对吧？
嗯，
尤其是有四卷福音书，很多故事我们甚至都不止读过一遍两遍，读了很多遍。比方说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哇，很非常熟悉了。流浪的儿子小儿子回家，我们也很熟悉了。那我们现在再去读福音书的话，我们会不会带着一个没有那么严谨的心，或者说我们比较轻忽掉一些经文，感觉我太熟悉了，赶快过去，这个我读过了，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提醒是非常好的，常常是因为我们读圣经读太多了，会有这种感觉在里面。但是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每一次在读的时候都是在跟我再说一次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然后带着这样心去看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收获是很大的。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以为好像福音书里面写的内容我们都知道，提起五饼二鱼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故事叙述出来，
对，
提到这个浪子回家我们也都知道这整个故事情节是怎么样。但实际上我们每一次重新去读圣经，包括我们每一次在查经团契里面去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圣经，都会发现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亮光出来。当我们重新来去读的时候，一定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出来，因为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当我们重新去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对你的生命非常重要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候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向你显现。
还有一点我想补充的，就是其实圣经它是活泼的，它不像我们读一般的书，我只读一次我就有一种不想再读了。但是圣经它是神的话，是活泼的，既然是活泼，那给到我内心当中，我所看的时候，第一次看跟第二次看的那种是不一样的收获。
对，因为我就担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太熟悉了，我们就跳过去了，或者说读的时候感觉我只读了一句，眼睛已经过了两句三句就直接过去了，以至于我对这个故事的理解还停留在以前。我是想我们再次来概览来阅读福音书的时候，还是慢下来安安静静的去读一卷书。
是的，因为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处境去读圣经，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和感受的。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盼望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们无论是概览福音书还是其他的书信，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和成长。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